大家好，我是 Louis， 好久不见，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2024年，哈维尔·米莱击败中左翼政治联盟大众阵线的国家众议员塞尔吉奥·马萨，成功当选新一任阿根廷总统。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极右翼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的标志之一。长久以来，阿根廷经济通货膨胀，失业率很高，老百姓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位米莱来头不小，在选举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年轻选民的支持。他经济学出身，以奥地利学派自居，这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标志的经济学流派。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国家失败、民生凋敝的病灶，那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庇隆主义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崇尚社会福利以及国家管制的经济政策，并在上台后开启了一系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缩减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等。尽管他的经济学理论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呢，在上个世纪这套经济政策有过一个比较成功的样本，那就是阿根廷隔壁的智利。上世纪七十年代，智利陆军总参谋长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包围总统府，代替了左翼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随后建立了军政府，开始了长达16年的独裁统治。这段时间他重用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所大学是新自由主义的重镇，他们的教授包括新自由主义旗手舒尔茨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哈耶克。又因为他们都是男性，所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而男孩这个称呼也是因为这些人一开始有点刻板教条的遵守老师的教诲，所以其实有点调侃和讽刺的意味。男孩嘛，有点愣头青、莽撞的感觉，这也很好地表现了智利当时的经济政策的行事风格，颇有点拿着理想主义的模式改造世界的气魄。他们在智利搞了一些新自由主义常见的措施，比如私有化、市场经济、开放贸易等等，取得了不少成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由于汇率政策的失误，也造成了80年代中期智利的通货膨胀。直到今天，关于芝加哥男孩措施的成效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他们与独裁者的合作受到人们的批评。在新的世纪，智利的经济一度位列南美榜首，在人均收入、贫困率以及各种社会指标方面表现良好。但是在2019年，智利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超过100万人上街，人们砸毁地铁，破坏各种公共设施，发泄自己的不满。智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的中左翼民主政府依旧延续了皮诺切特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不错的智利却产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一智利悖论也引发了人们对皮诺切特以及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思考。在全世界各种左右翼势力抬头逐渐极化的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就回顾和分析一下上世纪皮诺切特政府下的芝加哥男孩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话说上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围绕着反共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为了防止智利倒向共产主义，出台了向智利输出意识形态的特别对策，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智利项目，相当于向咱第三世界国家支教。毕竟有古巴的前车之鉴，最后搞得后院起火就不好了。这时候呢，智利的天主教大学迅速抓住了机会，和美国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展开了合作计划。你想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可是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龙头老大，系主任西奥多·舒尔茨还有鼎鼎大名的弗里德曼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经济学家。于是1956年到1964年，很多智利的留学生就远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开始学习并接受全新的自由市场理论。这就有点像咱们晚清的时候，洋务派派了很多小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希望能够回国改变本国落后的面貌，师夷长技以制那啥。应该说经过很多年的学习，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著。这些毕业后的留学生很多都担当了智利经济部门的要职，比如担任智利财政部长的罗尔夫·吕德斯和塞尔吉奥·温杜拉加都是芝加哥男孩的成员。而这一时期，智利的经济也处于剧烈的动荡中。1970年9月，智利开始了总统选举，左派的阿连德获得了36%的选票，而根据智利的宪法，候选人要得到超过50%的选票。最终的选举结果来到了国会的联席会议的会桌上，基督教民主党临时倒戈。他们认为如果阿连德确保他们能支持保护民主制度和司法独立的话，就支持他。阿连德一口答应，画饼嘛，谁不会。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联盟是两个政党的组合，包括该国最大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智利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这一强强联合再加上基督教民主党的临门一脚，于是就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当时的媒体纷纷报道阿连德想要使智利走上古巴革命的道路。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咱中国人熟，公私合营，三反五反， 这消息一出，智利的经济立刻陷入混乱，银行挤兑，货币价格跌至历史低点，股市崩溃。要说啊，这资本家的觉悟也不够高，很多富裕的家庭担心咱们这点家当又和隔壁古巴一样马上要被共产了，纷纷开启了润的模式。大选之后不到一个月，大量的资本外逃，黑市的汇率那是一路飙升。果不其然，阿连德上台之后开始了他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收购各种私人企业为国有，美国的一所跨国公司拥有的大型铜矿被国有化，不但一分钱不给，根据他们计算的结果，这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减掉1964年以来积累的利润，反倒欠了政府4亿美元，于是就得罪了美国。美国早看你不爽了，这下更是结下了梁子，肯定没你治理好果子吃。而在制造业方面，根据1932年的一项行政命令，如果有一些商品因工厂停工而出现短缺，政府可以进行干预，无期限的进行监管。有这么一条规矩在，于是政府就派出各种工会进驻这些企业，直接让他们的业务停止，人为的造成了短缺，一下子几千家公司就被收归国有。而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措施就是它的商品价格管制。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每个行业最终都会走向垄断，这些价格最终会被这些垄断的企业制定来侵害客户的利益。那与其你们来，不如我来。于是几千种的商品价格由当时的一个部门决定。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左派经济只管分蛋糕，肯定是不知道做大蛋糕。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会发生什么。生产者不傻，成本远远高出出售的价格的时候，我要么不生产，要么去黑市场出售。而消费者由于市场上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去黑市场买远远高出它实际价格的产品，还没有质量保障。而更糟糕的是，银行为了配合国家收购这些私营企业大量的印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700%，很快经济发展就陷入了停滞。阿连德的这些政策搞得怨声载道，直到中左翼的政党再次上台后，也没想过要回到他的政策上去，可见他的经济政策有多么失败。很快军队内就发生了政变。1973年9月11日凌晨，智利舰队结束海军演习返回港口，比预期提前了几个小时。战列舰缓慢移动，无线电完全静默，灯也关了。战列舰一靠近瓦尔帕莱索，海军陆战队就下船，并控制了政府建筑和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电话公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终于，阿连德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赶紧联系陆军统帅皮诺切特，但是就是找不到人。上午7:35，在保镖的保护下，阿连德抵达莫内达宫。在那里，他看到宪兵队正在保卫圣地亚哥中心的总统府和主要的政府大楼。这时候，阿连德再次试图联系皮诺切特，但没有成功。至此，他才知道皮诺切特将军已经背叛了他，他就是这场政变的领导者。上午8:42，各主要广播电台开始发布一条公告，通知武装部队已接管政府，军政府迫使总统放弃职位，一架飞机可供他使用，他和他的家人可以流亡到他选择的国家。播音员还补充说，工人们请放心，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成果不会受政变的影响。10分钟后，阿连德在共产党主导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示他会留在宫殿并捍卫宪法。他这一说不要紧，刚等他发完言，宪兵队立刻调转枪头，加入了叛乱。上午11:52，两架霍克猎人喷气式飞机对着政府所在的建筑一顿狂轰乱炸，宫殿内浓烟滚滚，一些墙壁开始倒塌。阿连德决定放弃抵抗，他要求一名保镖用一件医用服作为白旗，带领这群人走向莫兰德街道大楼东侧的入口。他与一些人握手，与他们做别离的拥抱。等最后一名助手走向通往侧门的楼梯后，阿连德总统坐在沙发上，拿着卡斯特罗送给他的 AK-47 自杀身亡。政变3天后，军政府成员之一海军上将何塞·托里比奥·梅里诺召见了芝加哥男孩中最资深的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希望他能制定一项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德·卡斯特罗早有准备，很快拿出了他们的发展计划。这份计划包括降低进口关税、私有化以及加强法治。这份发展计划被称为砖块，因为它上面巨细靡遗，厚得像个砖块。这份文件后来也成为智利经济变革的指导性文件。第一阶段，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他们依照学院里的教条实行价格的市场化，经济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为了对抗高通胀，实行了休克疗法，大规模放松管制，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到了80年代，皮诺切特决定将这种模式扩大到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领域，他把它叫做7项现代化。但当时智利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1982年美元大幅升值。在79年6月到82年6月期间，智利每个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大幅的超过了国际通货膨胀率，导致比索被日益高估，原材料价格上涨， 他们的商品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的14%，最终陷入了货币和银行危机。1984年，在军方短暂地采用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方针后，第二代芝加哥男孩组成的新团队接管了内阁重要职位。这一阶段的政策更加的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前的固定汇率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于是他们开始逐渐转向爬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中心汇率根据国内外利差确定，其利率在一定的区间内爬行，比索开始贬值。一听说货币贬值，老百姓就皱眉头，但这对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商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货品更便宜了，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这样皮诺切特政权取得了中小企业主的支持，在1985年经济基本恢复增长。皮诺切特17年的统治在人权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他到处镇压意见分子，控制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说了什么他不喜欢的话，直接用直升飞机送到太平洋扔进大海。阿连德政府时期的一位前外交官奥兰多·勒特里尔在美国华盛顿被汽车炸弹炸死，皮诺切特的秘密警察就是幕后指使。这件事情一出，全世界各国就开始谴责，芝加哥男孩至今也背负着各种道德上的指控。最后弗里德曼本人都不愿意谈论他参与到皮诺切特政策制定的事情。在国内外的压力下，1988年智利举行了公投，最后大多数的国民投下了否的选票，这位政治强人皮诺切特也是黯然下台。你说这也是奇了怪了，是皮诺切特太自信，还是这拉美小国的宪政制度太深入人心，没事就搞个公投啥的，公投结果居然还被独裁者承认，咱们中国人是怎么都不能理解，不要说公投了，选票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怪不得马克思给咱们取个名字叫东方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皮诺切特第二阶段的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拉美各国的发展中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亮眼，贫困和失业率都大幅下降。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依旧不满意，因为数据上好看并不意味着老百姓能有实际的感受。 GDP 是在不断的上升，人均收入也越来越高，但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还是没什么机会，社会的不公平依旧非常严重。这也是芝加哥男孩经济政策的问题所在，他们不是很关心社会公平的问题。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认为，只要市场充分竞争，就会不断地提供各种工作机会，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啥的自然都会得到解决。但他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社会中存在各种先天条件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就是处于不利的条件下，没有外界力量的帮助，不具备翻身的可能。这种不公平完全交由市场调节，就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它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痛感，它是真实存在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尽管智利在消除极端贫困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贫富差距依旧很大，有钱人和穷人基本生活在两个世界，学生的债务飙升，很多毕业生没有办法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找到工作。其中对于退休金设计没能与时俱进，也是导致2019年抗议浪潮的重要原因。智利的退休金本来适应当时的情况，但在这40年间，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分到每一年的养老金就降低了，人们纷纷表示不满。这就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阿连德上台的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开始在民众中蔓延，最后导致了规模巨大的抗争活动。芝加哥男孩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思想钢印，牢牢地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就是说，人们虽然对现状有很多不满，但是也绝不想要回到阿连德时期的经济政策里。这也好理解，上世纪50-60年代那股左的浪潮，在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就少数几个国家还在苦苦支撑，像朝鲜、古巴啥的，基本也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名单里。所以智利之后的领导人，不管是中左翼还是社会党，都继续延续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到了2015年，智利的经济成为拉丁美洲一颗耀眼的明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是一代人之后，智利的人均收入是厄瓜多尔的2倍，比哥斯达黎加高出40%。今天来看，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不能否认皮诺切特当年侵犯人权的行为，但也要看到他的自由市场政策为后来的智利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智利到韩国朴正熙的汉江奇迹、台湾蒋经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来看，威权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然而当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是转轨国家时常会遇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民众的痛感是否得到回应，以及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决定了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
是阿连德还是皮诺切特？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
走极端、快意恩仇往往是比较容易做出的选择。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存在什么灵丹妙药，好像一政府管制或者一自由市场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要根据每个社会当下的环境处理具体的问题，否则容易矫枉过正。当效率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平的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否则社会这辆列车最后走向失控也是必然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留言或者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谢谢你们。